各位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日平安，新年蒙福。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，2022年的第二天，我们共同在这里领受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是永恒的，神的话语是不变的，神的话语指引我们今天的生活生命。当我们从民数记来看疫情之后新的开始时，我们要知道在神的话语当中，神的心意已经显明出来。在神的话语当中，他已经把未来的心意告诉我们。神的话语与历史当中的一些历史事件完全的不一样。圣经所记载的这些历史事实是神圣的，是永恒的，是有神的心意的。反过来，我们世界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些历史事件，比如说17世纪的、13世纪的疫情，欧洲的大疫情、鼠疫，这种历史事件是过去的，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但是圣经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是神圣的，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被启示出来的，对我们今天、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圣经，从圣经中认识神在我们当今的心意。今天我们要从民数记的3:26-29这3来认识瘟疫之后、疫情之后崭新的开始。在此之前呢，我很快总结一下民数记的内容。我们去年已经讲过民数记了，民数记实际上有2次崭新的开始，所以被称为民数，属民属人数。这2次新的开始，第一次在1-14章，一共有14章的经文。第二次就从22章开始，22-36章，这是第二次的数点人数，也是第二次的崭新的开始。在这2次数点之间，2次新的开始之间，是旷野的徘徊，旧的徘徊，一共有7章，15-21章。整个时间有38年。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的这3大段分段的话，第一次的新的开始数点人数时间很短，不到1年，因为他们在埃及待了1年，然后神让他们数点人数预备进入应许之地，这段时间很短，不到1年。第二次的数点人数也不长，从22章开始到36章，也不到1年，然后他们就进入应许之地了，40年就满了。只有中间这一段在旷野里面，一共38年，而且呢章节是最短的，只有7章。大家想想，这代表着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全新的开始，崭新的开始，不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完成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可以完成神的旨意。相反，如果不在新的开始，在旧的循环，在旷野里面的话，时间会很长，真的很长。你想想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，过了什么日子，其实没有什么好数算的。所以有人讲，很多人就是3等公民，等吃、等睡、等死。这3等公民实际上就是这38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真实的描述。等吃、等睡、等死，神告诉他们，你们死定了，在旷野死定了，这是多惨的一种结局啊。新的开始不需要很长的时间，我们人生不需要在很长的时间来完成神的旨意。实际上只要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很短的时间可以做成很多的有意义的事情。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有全新的开始，不想做3等公民。那么我们如何进入全新的开始呢？首先，全新的开始有全新的身份，这就是民数记数点的意思。民数记26章开始这样说：瘟疫之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，你们要将以色列的会众、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，凡以色列人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。瘟疫之后开始数点人数，那么 瘟疫是什么事情发生在哪里呢？就是二十五章，我们看二十五章的内容，以色列当时他们在旷野里面犯罪得罪神，遭到神的审判。那我们稍微讲一下瘟疫的事情。纵观圣经，瘟疫实际上就是神的审判，不管你叫疫情也好，叫瘟疫也好，在圣经中瘟疫就是神的审判。人犯罪神审判，不管是以色列人非以色列人，只要他们犯罪神就审判。那么瘟疫之后是什么事情呢？瘟疫之后一般来讲就是祝福，是神的赐福，是崭新的开始。从民数记二十五章有一场瘟疫，在这之前也有瘟疫，十二个探子回来，有十个人报恶性，他们都得瘟疫死了，只有两个人活下来。二十五章也有瘟疫，瘟疫之后二十六章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这个全新的开始做什么事情呢？叫做数点人数，就叫全新的开始。 Numbers 就是数点人数，这是第二次全新的开始。那么第一次所有数点人数除了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全部都死了。第二次数点的人数呢，这些人都是第二代新人，都在旷野里长大的下一代人，神要重新确定他们的身份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都死了，他们叫什么名字，他们属于哪个宗族，这里的宗族就是家庭，哪个父家，就是在一个家庭底下。除了在家庭底下这一家人，他们要属于一个宗族，在宗族底下还要属于支派，最终都要属于十二支派的一个支派。好，现在我跟大家分享数点人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难道只是数点二十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，进入迦南地打仗的人吗？这个意义远比这个深刻。民数记的数点人数呢，有两个意义。第一就是确定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的人数，男人，而且是他们的身份，他们有一个身份，在这个家族里面，在宗族里面，在支派里面，要确定他们的身份。其次，第二点非常的重要，所有在宗族里面被确定了身份的人，他们在未来的应许之地有一份产业，有产业，这些产业是按照宗族支派来划分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数点人数的时候，这个支派的人数多，他未来的产业应许之地的地就会多，就会大。这个支派的人数少，他在未来得到的产业未来之地就少。大家看见数点人数与未来产业的一个关系吗？这里面有一个直接的关系。所以不仅仅是要数点人数看有能多少人能去打仗，而是与未来的产业有关。其实民数记的这 两次数点人数，新的开始跟未来的产业是一个预表，只是一个预表，它的重点不在人数的多少，甚至也不在未来的迦南的应许之地。民数记的这两次数点人数，它真正的预表是什么呢？乃是预表亚当跟耶稣，亚当跟基督这两个人。当神第一次造亚当的时候，神在亚当里有一个应许，这个应许是非常丰富的，我们已经失去了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如果亚当不犯罪，所有亚当的后裔都不会死亡，这是一个应许，都会活着。但是亚当犯罪了，所以他失去了神在他里面的应许，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死亡，都犯罪，都被审判。这就是第一次应许的失败，因为亚当犯罪了。那么在耶稣里面，神有第二次崭新的开始，在耶稣里面有全新的应许。这我们都知道，做基督徒的都知道在基督里面有什么样的应许，包括神儿女的身份、永生、未来的添加、国度。只要信耶稣， 只要在耶稣里面，我们有崭新的应许，亚当里面失去的在基督里面重新得到了。瘟疫疫情之后，民数记的第二次数点人数，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实际上就是在耶稣里面崭新的应许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。我们都要信耶稣，我们今天讲数点人数，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被数点的人，被数点的人在耶稣里面都有产业，未来都有产业。所以今天做基督徒意义非常大，不仅仅我们要在这里敬拜，我们要团契，我们彼此相识，我们未来是有产业的。我们这个群体越多，我们未来在一起的产业也越大，也越大。去年年底，我国内的一位老同学就在微信里面跟我讲，他说我非常的失望，对人生的理想未来非常的失望，因为从小所追求、所盼望、所认识、被教导的远大的理想，我如今看不到任何的希望，我看不到希望。这是一位非常事业有成的医生，是我的老同学，他对人生未来非常的失望。我跟他讲，实际上任何人类的理想、远大的理想都是昙花一现，真正的理想、真正的意义是在耶稣里面，所以你要信耶稣，在耶稣里面有崭新的盼望跟意义。其实很多人也不理解教会的意义，教会到底是什么呢？有人讲，哎呀，教会这么多的派别，这么多的宗派，我到底信哪一个呢？我到底加入哪一个呢？干脆我搞不清楚，我哪一个也不加入，我也不信了。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一些迷惑，一些困惑。实际上教会真正的意义就是一群被数过的人。教会真正的意义不是建筑物，不是宗派，而是真正在耶稣里面被数过的人，被数点的人。在耶稣里面被数点的人都是未来有产业的，有身份的，有永生的，有盼望的。不管你在什么宗派，不管你在什么派别里面，只要你看见一群有喜乐、有身份、有盼望、有未来的、有爱心的这样的一群基督徒，你就可以加入，没有关系。教会就是这样一群对未来有确据，我们是有身份、有未来产业的人。就像一个大家庭有很多的儿女，但是他们有同一位父亲，有同一位兄弟。基督教也一样，虽然有很多的派别，有不同的宗派，但是我们的天父是一位，我们的长兄就是耶稣。那么2022年对我们教会来讲，我们需要确定所有被数的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对于我们所有做领袖的、做牧师、长老、执事来讲，我们首先要确定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被数过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们是真正在教会里面的，在团契里面的，也是在基督里面的，更在基督里面的。他们是在基督里面有一个神儿女的身份，他们未来是有产业的。其次，他们要在团契的，所以要关顾他们，没来团契、没来聚会，要经常去询问他们，看他怎么样了。那么其次，对弟兄姐妹来讲，对朋友们来讲，我也要特别挑战大家，在网上敬拜、在网上团契远远的不够，你们一定要参与、参加一个团契、参加一个教会，要确定自己在一个团契、在一个教会里面。民数记的数点告诉我们，没有不被数点的人，数点的人都是有产业的，不被数点的人是没有产业的。所有被数点的人都是在家族、宗族、支派里面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属于一个团契，属于一个教会，没有不属于教会、没有不属于团契的基督徒。你说我信主，我不属于任何团契，不属于任何教会， 那你就跟这里民数记一样，你没有被点在里面，你未来是没有产业的。没有产业意味着什么？我不完全清楚，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生命。今天我们不能满足于在线敬拜，在线团契。我鼓励所有在线的弟兄姐妹，一个月可以来教会一次，跟我们实体的弟兄姐妹共同的敬拜，看看我们今年瘦了胖了长得什么样子。要知道我们是有真实的生命，我们要属于一个群体，你要加入到一个群体里面来，不能完全在线。这是我对大家的挑战。另外，我认为除了我们确定自己的身份，确定自己真的有产业，我们要帮助他人，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使命。我们要传福音，向没有信主的人告诉，在耶稣里面有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有崭新的身份，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有喜乐的，是有未来的，这是我们的福音使命。其次，全新的开始有全新的领袖。27:12-23，神告诉摩西，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，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，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。这是神对摩西讲的。那摩西当然知道神的心意，摩西知道他进不了应许之地了，他要死在旷野了。所以摩西非常的大度，摩西也谦卑，他对神讲，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。然后神就对摩西讲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，大祭司以利亚撒要为他求问我。神在这里选择了一位候选人，就是约书亚来替换摩西。其实再好的领袖，再健康的领袖也需要替换，因为他们有软弱，他们有神的时间，时间到了他们就要离去，就要被替换了。摩西实际上是非常好的领袖，可是到这里他已经120岁了，他在旷野里面已经40年忠心的来牧养会众。而且你们想，那38年当中一代人都要死去，摩西在那38年当中，有人计算每一天要做多少葬礼啊？摩西一个人要做多少葬礼，几十万人都死在旷野。摩西需要被替换，教会也一样，牧者都有软弱，都有失败，都有失误，都有局限。再好的牧者也需要更新，也需要替换，需要搭配。长老、执事、小组长、主日学老师也都要需要新型的领袖，需要下一代的成长，我们共同的搭配，然后有新老交接。那么大家会问，新型的领袖有什么特征呢？有什么要求呢？其实神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新型领袖的特征跟要求。首先有3点，有圣灵。27:18，神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心中有圣灵。27:18，圣灵的表现就是有圣灵的果子，这些大家都知道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洁净。当我们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有圣灵的时候，我们通过圣灵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来。一个领袖必须有圣灵的果子。第二，有交接。27:18-20，神让摩西把约书亚领过来，摁手在他头上，把摩西的恩赐，把摩西的权柄交替给他，交接给他。这是交接，新老的交接，老一辈为新一辈祝福。第三，有搭配，有搭配。27:21，神要求大祭司以利亚撒为约书亚求问，所以以利亚撒成为约书亚的搭配。我再加上2点， 有信心，我们知道约书亚是十二探子之一，他是大有信心的人。第五，另外一点是有谦卑。其实约书亚一直在摩西身边服侍他，已经几十年了，非常忠心，一直在摩西身边，这是谦卑的表现。有圣灵的人是谦卑的人，他能够与人共处，与人搭配，能够谦卑在长辈，在领袖之下。今天很多的领袖，尤其年轻的领袖说，我要做带领，我要做主管，但是他们很难在长辈之下，在已有的领袖群体之间互相搭配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这样的人是不行的，是不能当领袖的。领袖有这五种素质，有圣灵，有交接，有搭配，有信心，有谦卑。那请问有这样素质的人今天在哪里呢？今天教会要找牧师，我们要找长老，找执事，找小组长，这样的人在哪里呢？在什么地方？答案是在团契小组，在团契小组中。不是空降的，不是天生的。我信主后一直参加小组团契，直到离开教会，二十多年没有离开过团契小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做执事，当过执事之后再做长老，做完长老再做传道人，读神学之后出来做牧师。我认为这些服事，这些参与是不可缺少的。我们不能有空降的领袖，不能有自我提拔的领袖，不能有一夜腾飞的领袖，这些都不行。我在公司工作很多年，我们公司最早的领袖，我看到最棒的领袖都是从做组员、做组长慢慢开始的，慢慢提升，中级的、高级的越来越高。当他们越来越高的时候，他们能够胜任，因为他们从底下开始做起。反过来，当公司走下坡路的时候，我发现非常的明显，他们开始使用空降的领导人，最高级都是外面来的，对他们一点也不了解，他们对公司内部的运作、员工也不了解，都是空降的，或者一夜就提拔起来的。结果你们会发现，公司很快就走下坡路，就不行了。如今我们看世界的公司啊，这个企业，凡是从外面要请一个的，把这个公司搞定的，一般都是不行的，一般都是不行的。因为不是自己的公司，不是自己的产业，他是来临时搞一搞，搞好了自己股票赚钱了他就走了。今天我们教会的新兴领袖在哪里呢？不在外来的，不是一夜提升出来的，乃是忠心耿耿的，一直在团契、在小组、在教会里面服侍的、参与的，这样的人是未来的新兴领袖。所以在新年新的开始，我鼓励挑战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小组。你可能说，我不是领袖，我不要带领人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领袖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牧师长老，但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小组。你参加小组才可以被数点，没有不参加小组要被数点的人。如果你要被数点，要未来有产业，你一定要在小组里面，小组一定要在教会里面，这样才能产生新兴的领袖。所以教会要健康，教会要成长，我们要从小组开始，弟兄姐妹要参加小组。你说我没有小组怎么样？没有小组怎么办呢？没有小组就要传福音。我们小组不健康、不成长、不健全，是因为我们缺乏人，缺乏人是因为我们不传福音。我们传了福音，有人来了，小组就健全了，就成长了，就成熟了，就有人出来了。那么神数点了人数，确定了他们身份，神给他们安排了一位未来的领袖。下面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下面一步是什么？新的开始，下面一步是什么？是去打仗吗？是去开会吗？是去准备打仗吗？都不是。第三点，新的开始在28章 到二十九章，这两大章一共有七十多节经文。这七十多节经文记载了八个祭，八个祭。我在这里给大家列出来，这八祭：每天的祭、安息日的祭、月初的祭、除酵节的祭、七夕收获节的祭、新年的祭、赎罪日的祭、祝棚节的祭。那么请问大家，为什么在数点人数设立领袖之后是八个祭呢？为什么要设立八个祭呢？而且这么多的祭？答案是神要所有的人、会众跟领袖共同的来确定跟他的关系。应许之地非常的好，应许之地是他们未来的产业，但是神首先让他们确定跟神的关系，人首先要确定跟神的关系。第三点，也就是新的开始，有新的敬拜，新的敬拜。神看重的是什么呢？实际上这八个祭所代表的都是敬拜，都是敬拜神。在二十八章到二十九章中有一个关键的词把这八个祭都连接起来了，我给大家总结出来了，刚才已经放出来一次，大家可能看见了。这个关键词就是馨香。馨香在原文是两个字，非常美的香味，令人心旷神怡的，令人心旷神怡的美的香味。那么在这两章当中有十一处馨香，我给大家列了。二十八章第二节、第六节、第八节、十三节、二十四节、二十七节；二十九章第二节、第六节、第八节、十三节、三十六节，大家可以记一下。这里面讲到馨香的火祭、馨香的祭、馨香的燔祭。馨香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，挪亚出了方舟。我们记得大洪水之后，挪亚出了方舟，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？就是向神献了燔祭。献了燔祭以后，神就闻到挪亚所献的燔祭，当然这是一种拟人的用法，神闻了他的献祭馨香，心中就喜悦。神就说，耶和华闻了那馨香之祭、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当挪亚献上馨香之祭的时候，神悦纳了他的献祭，就化咒诅、化审判为祝福。所以敬拜的真正的意义是讨神的喜悦，化咒诅为祝福。敬拜的真正的意思是讨神的喜悦，但是请大家注意，我们要在敬拜中讨神的喜悦，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前提，就是献祭。人要敬拜神，人要讨神的喜悦，人要化咒诅为祝福，我们必须要献祭。没有献祭是不可能讨神的喜悦的，没有献祭是不可能得神祝福、化咒诅为祝福的。因此献祭是敬拜的前提，古人早就知道你要敬拜神一定要有献祭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传统当中，各种宗教当中都有献祭的仪式，因为你要敬拜神必须有代价，必须有献祭。以色列人年复一年、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，就是严格的按照神的要求在献祭。献祭本身实际上不是目的，献祭的真正的意义是敬拜神，献祭是为敬拜做准备的。他们要讨神的喜悦，当他们看到神的这些祭物被神悦纳之后，他们就知道，哎呀，我们真正的敬拜神了，我们的目的达到了。当他们看到天降下火来，圣火把所有的祭物烧尽以后，他们就知道我们的献祭得到神的悦纳了，成为馨香的祭了，他们就平平安安地归去了，回去了。大家知道吗？今天我们的敬拜不是说我们的正道有多好，我们的 敬拜诗歌有多么美，我们的思亲怎么样，而真正我们体验到在我们的敬拜当中，神悦纳了我们的敬拜，这种喜悦，这种满足是无法形容的。当我们这样平安的归去的时候，敬拜才有真正的意义，不是我得到满足，是认为神得到了满足，我们才得到满足，这是敬拜非常重要的意义，我们需要重新认识。那么为什么敬拜是神人之间唯一的衡量呢？神人之间的关系只能以敬拜衡量，因为神太伟大太崇高了，人如果不敬拜神，我可以讲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来与神建立关系，来与神交流。所以敬拜是神人关系的非常重要的桥梁，是唯一，甚至是唯一的表达。如果不敬拜神，我们可以讲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没有与神有任何的关系。有人讲为什么要敬拜神，因为神伟大，神配得。那你不敬拜神，你就不认识神，不可能认识神。所以敬拜神是认识神的前提，唯一的条件。那么今天请问大家，我们来敬拜神，我们的献祭在哪里呢？神在这里向以色列人规定了八个献祭，这么重要，我们今天的献祭，我们今天的敬拜祭在哪里呢？是什么呢？我们献了什么？是我们的金钱吗？是我们的歌声吗？实际上都不是，都不是。在新约时代，神在耶稣基督里重新定义了敬拜，他重新定义了敬拜，就像神在基督里重新定义了亚当的产业，神在耶稣里面重新定义了敬拜。敬拜的前提不再是动物的献祭，大家记得我前面讲过，所有这些献祭是敬拜的前提。在新约时代，敬拜的前提不再是动物的献祭，而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羔羊。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，这是全新的敬拜，这是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本质的不同。旧约时代的献祭是动物，是牛羊，之后他们才能敬拜。新约时代献祭已经不再是动物的牛羊了，而是耶稣基督神的羔羊。而且这一位神的羔羊不是我们献上给神的，是神自己预备的，是神的作为，是神的作为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所有在律法当在旧约当中敬拜的犹太人，如今他们没有真敬拜，因为没有献祭。只有在神的羔羊里面，信耶稣的才真敬拜，才进入真敬拜。这是神为他自己预备的，不是为我们预备的，神为自己预备的祭物。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这样讲，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我们知道基督的献祭首先是向着神献的，神预备基督首先是为他自己的，要满足他公义的要求跟审判，其次才要成就我们人的救恩，其次才成就我们的救恩。所以我们不要把敬拜把献祭想得太低，是为我们的，首先是为成就神的，满足神的。当神在十字架上看到他爱子这样的献祭的时候，他公义的审判就得到满足，另外他也悦纳了他爱子献祭，他闻他爱子献祭的时候觉得馨香，心里满足，他就不再咒诅，在他的爱子的十字架里面不再咒诅人类，那是在他的爱子的十字架里面他觉得馨香，他觉得甜美，他觉得满意了。但是那种爱是何等的爱呢？是舍的，是痛苦的，是割裂的，父爱子，但是他审判了他的爱子，然后我们才能得义，然后我们才能进入这样一个父与子的敬拜的程序里面去。请大家记住馨香这两个关键字，这是献祭的关键。神闻了馨香之气，心里就喜悦。 我们都请过客，我们也去赴宴，赴宴席，然后参加弟兄姐妹的邀请。那我们不管请客还是我们去赴宴的时候，都会做很多的美食，都会闻到美食的香味。当我们闻到美食的香味的时候，大家会想到什么呢？请问大家想到什么？大家一定会想到邀请的主人，他们尽心，他们爱我们，他们尽心尽力做了这样的有美味的食物，对不对？他们一定很用心，他们一定很爱我们，一定付出了很多的代价，很多的设计。不管我们请客还是被请，我们闻到这个美味的时候，都知道我们是被尊重的，我们是尊重的，我们有尊贵的身份。啊，这段时间我们都有请客，请了一些弟兄姐妹，请了一些朋友。上个星期我们请客的时候，我们女儿就做了特别的一道饭食，叫做 couscous， 这是可能中东一带他们会吃，是摩洛哥的风格啊，它有特别的香味，用特别的香料拌起来的。那我女儿做的时候我就闻见了，觉得非常的香，闻着香，我相信吃的时候也特别的香，平常不大吃到的。那客人来了后我们一起吃，真的很香，大家都称赞了，这做得真好，做得真好。实际上当我们闻到美食的香味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对方的爱心，对方的付出，对方的精心跟代价。同样的，当天父闻到他爱子的献祭的时候，他就满足了，他知道里面的代价，里面的意义，里面的生命。在这之后，天父就邀请我们参与他爱子救恩的宴席。所以基督教的救恩，耶稣的救赎，在圣经里面被比喻为大宴席，大家知道吧？被比喻为大宴席，这是非常可喜的。我们都是被邀请参加救恩的大宴席的，我们不是愁眉苦脸的，我们不是自己要做什么带去的，我们是空着手去参加神所邀请我们的大宴席。那我们想象我们去参加弟兄姐妹的宴席的时候，我们会闻到饭食的香味，美食的香味。我们去参加神的救恩宴席的时候，我们会想象我们会闻到耶稣为我们献上的馨香之祭，馨香的香气。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，玛利亚用了香膏打碎了香瓶，用香膏去抹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讲是为我的葬礼所预备的。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十字架这个救恩是非常甜美，非常馨香，极其有价值的。每一次我们来敬拜，每一次我们来领受救恩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这是领受一场救恩的宴席，救恩的宴席，这是非常令人心旷神怡的。不但父神领受了心里满意，我们同样的要满意，同样的要领受，大家说对吗？每一次来敬拜，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祭物是耶稣基督，父神为我们预备的，我们要领受他的馨香之气。你要闻，你要尝。今天我们马上要领受圣餐，马上要领受基督的生命，羔羊的生命，请大家预备好。现在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，疫情之后新的开始，我们讲了三点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哪三点？第一点，新的开始是全新的身份；第二，新的开始有全新的领袖；第三，新的开始是全新的敬拜；最后是全新的回应。神对摩西所有吩咐的，摩西都告诉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照着去做了。那么大家看这三点新的开始的时候，大家看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？请大家仔细观察一下这三个新的开始，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可能你们已经看到了。昨天我跟师母到公园里面，河那边浩的公园里面，我们走了大概7公里。我们开始去走的时候， 沿着那个公园的那个雪踏雪一条路，一条小路走上去，上山，然后走到3公里的地方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快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路有点不对，因为我们右面有一条路，前面也有一条路。我们上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没有这右面没有这条路啊，是不是我们走错了？我们俩都说走错了。后来我们俩都觉得我们都记错了。我们上去的时候，这右面是有条路，但是我们没有看见，是原来是有条路的。我们俩都错了。今天早晨圣灵就提醒我，实际上在新年的新开始，我们都会犯错，我跟师母都会犯错，我们都忽略了应该看见的，我们都没有看见应该看见的，直到某一个时刻我们都看见了应该看见的。在今天的这三个新的开始当中，其实我们都可能忽略一点，新的开始这三点，新的身份，新的领袖，新的敬拜，表明的都是身份关系，都是关系，不是做事情。今天我没有讲任何做事情，今天我讲的是新的关系。新的身份是跟神，跟我们这个群体的关系，新的领袖是群体的关系，新的敬拜是跟神的关系。今天我们所讲的新的开始都是新的关系，关系第一，其次才是做事情。今天我们不讲做事情，很多人做事做不好，做不持久，也不想做事情，因为关系不对。关系对了，事情一定做得好，关系不对，事情就做不好。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看到新关系，不管跟自己的关系，跟教会的关系，跟神的关系，我们需要有新的开始。所以我挑战大家，你被数点过吗？你知道数点的标志是什么？那么我们如何在职场，在教会成为新型的领袖？在职场，在教会，我们都需要新型的领袖。然后我们如何建立新的关系？我们共同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今天2022年第一场信息献上感谢，感谢你的祝福，感谢你在民数记赐下一个永恒的真理，不变的道理，就是在你的审判之后必有新的开始，必有赐福。我们都领受了，我们都听见了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愿我们大胆地踏入这样一个新的关系当中去，在疫情之后，即使在疫情之中，我们相信新的祝福正在临到我们，临到我们所有的人。愿你看我们的心，看我们的耳，看我们的眼，看到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的预定跟赐福，还有产业。所有信主的要极力的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个应许，没有任何的丢失遗失。还没有进入这个应许的，求神开他们的眼跟心，能够看到在亚当里面的产业是没救的，是没有盼望的，是灭亡的，在基督里面有崭新的开始。愿我们的同胞亲人，愿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能够早日进入基督里面丰盛的应许，跟我们一起领受未来的产业。我们马上领受圣餐，预备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鼻子眼睛，我们的生命能够闻到耶稣所献的馨香之祭，让他的馨香之祭再次来满足我们，医治我们，更新我们。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先唱一首回应诗歌，之后我们共同领受圣餐。请在线的弟兄姐妹预备你们各自的饼跟杯。
感谢神，也谢谢牧师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。感谢主，神圣洁的羔羊成为我们的救赎，他是我们的保障，他更是我们的盼望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《主必快来》。
黑夜一声伴奏渐近， 真无火也生，我知主空外再来。世界潮流天空现象，正午或夜深，我知主快再来。在基督里安睡着，当主再来都要复活，必是天上进门大开，心舍里快乐之光。主必快来，主必快来，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。或在早晨，或正午，或夜深，我知主快再来。
是了，我必快来。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我们和着村流星图将要被提出相见，说村盼望必得实现，故我们要互相安慰劝勉。主必在早晨，或正午，或夜深，我知主快再来。
请对你旁边的人说：“耶稣爱你，他必再来。”
耶稣爱你，他必再来。